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五表示，美国正准备对尚未加征关税的余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争端的又一升级。北京已经表示对美国的关税行动采取反制措施，有分析认为贸易战升级将会为美中两国经济和消费者带来负面的冲击。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他说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让步。此外，在一阵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还会讲到，尽管美国业界支持政府敦促中国加强公平竞争，但是反对将关税作为谈判的策略。美国国会尚未安排就批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进行投票。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五表示，美国正准备对尚未加征关税的余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个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争端的又一升级。在星期五，美国和中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11轮贸易会谈，但会谈在并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之下结束。在会谈前几个钟头，美国上调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今日较早时候，在总统的指示之下，美国将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关税从 10% 上调到去 25%。 总统还命令我们开启程序，对基本上所有从中国入口的产品征收关税，价值约为3000亿美元。莱特希泽在声明中是这样说的，他还表示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加征关税，更多细节将会在嚟紧嘅礼拜一公布。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先征询公众意见，先至能够继续实施新嘅关税。中国面临25%嘅关税嘅产品已经达到2500亿美元，中国尚未对美国嘅最新措施作出回应。喺星期三回应美国关税时，中国商务部曾经表示过，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嘅反制措施。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去 25% 的决定，使到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大规模升级。北京已经表示要对美国的关税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分析认为贸易战升级将会为美中两国经济和消费者带来负面影响。新增加的关税涉及到5000多种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和中间商品，例如是工业化工品、即体电路板、微型处理器和汽车配件。但这批商品亦都包括了约400亿美元的一批终极消费品，例如是服装、家具、工具、餐具、电子产品、单车、床单、肉类以及海鲜等等。巴克莱银行分析师估计，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10% 的关税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少 0.5%。如果美国继续追加对其余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的 25% 的关税，中国经济增幅会再减少 0.5%。贸易战升级亦将会对美国经济构成冲击。美中第十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五5月10号匆匆结束之后，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他说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够让步。刘鹤是在启程返回北京前，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中国官方传媒联合采访时说这番话的。他说中国需要一个平等有尊严的合作协议。在中国各个主要传媒发布刘鹤接受采访的录影片段之前，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首次明确披露中国的三项原则，亦即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以及协议文本的表达方式必须为国内民众所接受，不能够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刘鹤亦都强调，美中贸易谈判并未破裂。他话美中双方同意下轮谈判将在北京举行，但他未有讲明谈判的具体时间。同时，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已经从星期五凌晨开始从10%上调到去25%。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会启动对其余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税程序。星期五，特朗普政府正式上调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众多国会两党议员罕见地齐发声明，支持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议员舒默话：总统坚持对中国强硬，实力是赢得中国的唯一途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话：不要惊讶，中国正试图回到去反悔他们同意做出的改变，多年来他们令到对手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致可以侥幸逃脱。特朗普总统第一个提出可靠的威胁来到摆脱很差的协议。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杜说：我认为总统的坚定立场鼓掌，我并不比任何人更加喜欢关税，但我绝对认为我们两党都支持在贸易问题上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兼国际事务负责人傅麦伦5月10号就美中贸易谈判发表声明，他说美国商会赞赏特朗普政府继续致力确保美中谈判能够取得可核实和可以执行的成果，解决两国商业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包括市场准入限制、破坏性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和数码贸易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逃犯修例委员会闹出双胞胎爆发冲突。香港立法会星期六再度召开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民主派与建制派首次发生委员会闹双胞胎的情况。民主派定于同一个会议室比建制派提早半个钟头开会，结果双方争夺主席台爆发激烈肢体冲突，有民主派议员在冲突中从议会台堕地昏迷，由救护员送院治理，亦都有建制派议员受伤报警要求警方调查。由建制派最资深议员石礼谦主持的法案委员会仍然未能够选出正副主席，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再度开会，而民主派议员选出的委员会主席涂谨申亦宣布将会在同一日比建制派早15分钟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可能会再次发生争夺主席台的场面。我们现在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立法会爆发冲突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请你报道香港立法会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闹双胞胎及爆发冲突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请你报道香港立法会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闹出双胞胎及爆发冲突的最新情况。
是啊，张富杰你好。咁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喺4月17号和30号分别举行咗两次会议，当其时咧就系按议事规则由全体委员会最资深嘅民主党涂谨申担任主持，选举正副主席，而民主派议员系忧虑占多数嘅建制派选出咗委员会主席之后，可能会加快审议强推港府嘅修例草案，令到所有香港人或者途经香港的外国人都有可能被引导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打破分隔中港两地的法制防火墙，因此是提出多个规程问题阻挠主席选举。而建制派就不满涂谨申主持的两次会议花了4个钟头仍然未选出正副主席， 於是呢就召開了特別內會，修改議事規則，推舉建制派最資深的議員石禮謙主持會議，選舉主席。而民主派就不承認建制派強行修改議事規則的做法，繼續由陶謹申擔任主席，召開法案委員會，並且是選出了陶謹申和法律界的郭榮亨擔任法案委員會的政府主席。因此呢，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是首次出現了民主派和建制派鬧雙胞胎的情況的。而建制派的石禮謙就宣布星期六，即是5月11日朝頭早9点开会选举委员会正副主席，而民主派的陶谨申就宣布同一日相同的会议室比建制派提早半个钟头开会，并且有多名的民主派议员是通宵留守多个会议场地，提防建制派呢是转用其他的会议室呢是开其他的即是其他的会议室那里开会咁样的。而结果是星期六的朝头早9点左右，石禮謙由多名建制派议员组成人链闯入民主派预先开会的会议室，双方争夺主席台，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多名议员跳上会议台上面抢咪，互相拉扯。而民主派的范国威就在混乱当中在会议台上怀疑被人拉扯坐地昏迷，要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的。亦都有建制派议员咧系报称受伤，报警，要求警方咧系介入调查噶。张富杰，
嗱，建制派同民主派对法案委员会爆发冲突有啲乜嘢嘅回应咧？几时会再开会咧？
咁而建制派承认嘅委员会主持石禮謙就表示，佢担任立法会议员19年以嚟，从来冇见过咁恶劣嘅环境，双方都有议员受伤。佢表示，议会运作应该系有文化同埋互相尊重。民主制度之下，多数人亦都应该要俾少数人有权利发声，亦都唔应该要立法会嘅秘书处同埋保安人员成为磨心，呢个先至系香港议会嘅传统。佢又话唔想国际社会将来再见到类似今日议会嘅混乱情况。而23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六下昼联合回应表示，民主派议员系喺法案委员会上面把关，根据议事规则全力抗争，他们批评建制派违反议会传统和议事规则，非法成立另外一个法案委员会，意图夹硬通过修例。今日是别无选择，因为当民主派的议员在进行合法合宪的会议的时候，建制派议员就闯入并且是企图选举主席，于是唯有用尽各种合理的抗争手法尽力阻挡保皇党。对于今日的冲突，建制派声称有议员受伤，而民主派也有议员受伤入院。范国威已经就事件报警，他们也将会向执法机构提供证据，要求彻查建制派涉嫌袭击范国威和朱海迪等的行为。而建制派的石禮謙就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即是5月14日再开会选举主席。而民主派议员选出的委员会主席陶谨申亦都宣布将会在同一日比建制派早15分钟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可能会再次发生争夺主席台的场面，是值得密切观察的。张富杰，
民间人权阵线一连两日在立法会外举行集会声援民主派议员，集会人士对委员会爆发冲突有什么看法？香港政府又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同埋组织成立嘅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五晚同埋星期六朝头早，一连两日喺立法会外举行民意不可欺集会，声援民主派议员反修例，分别有几千同埋几百人参与噶。而集会人士邓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建制派违反议事规则，强行选出石禮謙担任主持，制造混乱，令到市民对立法会监察政府的角色同埋应受性咧，系感到疑虑噶。而邓先生亦都话咧，对于香港嘅未来，如果喺通过咗呢个逃犯条例之后咧，佢就会认为咧系感到忧虑。咁佢都同太太咧系考虑咧移民去台湾噶。咁而香港政府嘅发言人就表示，就今日即系5月11日朝头早立法会嘅乱局咧，系表示极度遗憾，促请议员咧系回复理性讨论。 论噶。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自从立法会决定就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草案成立了法案委员会以来，经过多次的会议仍然未能选出委员会的主席，而今日的选举主席事宜是发生不愉快事件，是属于史无前例，政府是表示是极度遗憾，也都非常担心情况持续会影响审议的工作。张富杰，
谢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美国政府喜欢利用关税赢得到美国交易伙伴的让步，尽管美国业界支持政府敦促中国加强公平竞争，但是反对将关税作为谈判的策略。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最近在推特上宣布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 25% 的关税，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凌晨12:01生效。在此之前的几个钟头，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在华盛顿重启贸易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处在星期四发布的联邦公布列出了5745个单独项目，包括家具、服装、电子产品、手袋、单车等很多的消费品。协会研究称，将会极大地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尽管特朗普和美国企业界关系密切，但是美国零售联合会仍然对总统的贸易战直言不讳，他们担忧突然上升的关税将会对分销和使用这些产品的企业产生负面影响。显然，我们认为基于关税的谈判策略是错误的方向。协会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级副总裁弗兰奇说，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在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的时候能够拿出一份实质性让步的计划，避免这个灾难。美国交易伙伴关系组织的研究显示，将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提高到 25%， 再加上已经实施的关税，使到美国减少了934000个就业职位，四口之家平均损失767美元。特朗普还威胁说，无几耐之后将会对剩余的3250亿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交易伙伴关系组织说，如果实施的话，将会是美国失去2100000个就业机会，四口之家平均每年会损失2000美元。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威士卡公司创办人利克斯表示，现在有的关税已经令到这间规模不太大但前景光明的出口企业基本关门。这间公司拥有15名员工。德州老伯克商包店店主威廉姆斯说，公司至今为止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8%，他已经决定推迟招聘新员工。该公司大部分产品都是从中国入口的。威廉姆斯说，我们完全可以预计我们的很多制造商将不得不立即提价，但前景并不是完全黯淡。由于关税将会导致一些企业购买美国产品，预计一些行业将会增加就业机会，例如是钢材、纺织品、服装和电子设备制造商将会有望从中获益。零售联合会的弗兰奇表示，大型零售商已经采取各种策略来到应对关税，他们说服中国供应商削减成本，在关税生效之前进口大量商品，将增加的费用分摊到很多产品上，以求将影响降到最低。大多数零售商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他补充说，规模较小的商家议价能力较弱，很多可能不得不降低收益或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美国制造业联盟对特朗普反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立场表示欢迎。联盟内容编辑经理克马伦在上个星期三表示，他同意政府的观点，亦即中国在解决和美国贸易问题上的承诺正在倒退。克马伦表示，政府采取的强硬谈判立场得到很多两党人士的支持，所以不要满足于卖大豆，总统先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尚未安排就批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议进行投票。这种等待给予寻求降低关税和稳定农作物价格的美国农民带来了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法治爱奥华州佛洛德市的报道。
相比于同家人一起在爱荷华州佛洛德的农场里面养牲畜，帕姆詹森更希望看到拖拉机在自己的地里面劳作。他说
I look outside at the weather and how we should be planning right now to have optimum yields.
詹森说他看到外面的天气，想想他们现在应该怎样种植以获得今年的最佳产量，但是他们陷入困境。困境不单止在于潮湿的天气，詹森说他还受困于贸易协定和关税问题。他说大豆关税正在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没有坐在这里等，而是马上行动。他说他认为在种植季节离开农场与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讨论对他们重要的问题是非常值得。贸易车队由自由贸易农民赞助的休闲车和移动看板组成，他们在最近的国会休会时期进行的跨越美国之旅，强调批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农民组织执行董事吉拉吉马歇尔霍夫曼说，
The stats related to our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trading partners, Canada and Mexico, and most importantly, why that's so important.
霍夫曼说160万美国工作和他们的第一、第二位的交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出口和统计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个对他们的农业非常重要。贸易车队的使命和安吉拉·马歇尔·霍夫曼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他在怀俄明州拥有的一个农场的生产受到关税和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所带来的不确定干扰。他说
Are we going to put in a new fence line? Are we going to wait on a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 Are we going?
霍夫曼说：我们是不是要建新的围墙呢？我们要等一个大的建设项目。我们是否要同其他人合作来养更多的牛？我们从各个方面听到的消息，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哪个行业，贸易战的影响很大，现在迫切需要确定性。在贸易车队的一站里面，帕姆詹森对他的一个参议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这个国会期里面能不能够通过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呢？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试图安抚詹森和其他企业主和农民。他说
The president does want to see good and fair trade deals, and so once those have been negotiated,
恩斯特说，总统确实希望看到良好和公平的贸易协定，所以一旦这些协定得到谈判，特别是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协议，一旦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就会继续致力于其他贸易协定，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我们就能够为我们的美国农民扩大市场。即使詹森相信恩斯特参议员明白事情的重要性，他承认对于这个事件自己控制不住的事具有复杂的情感，也就是国会今年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的批准。詹森说他希望今年夏天能够通过这个协定，他担心他无法通过。他的另外一个担忧同样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也就是天气。他和他的家人最需要的是几个晴天，将他们的地晒干，这样无论关税或者贸易协定最后的结果如何，他们至少能够有个好的收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爱荷华州佛洛德法尼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生效40周年，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共有27名两党参众议员出席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纪念酒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领袖表示，中国对台湾在国际各个领域的打压与日俱增，令到美国感到担忧。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国会山的报道。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生效40周年，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共有27名两党参众议员出席台湾驻美代表处5月8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山举行的纪念酒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表示，中国对台湾在国际各领域的打压与日俱增，令美国感到担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在会上致辞说，他对中国政府持续孤立台湾的行径深表关切，国会里面很多两党同仁亦是如此。参议院外委会致力于应对中国所构成的很多挑战，他们亦思考如何支持台湾与国际社会参与互动。李斯议员说，他们敬佩台湾人民所建立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强大的民主，他们承诺确保美国遵守台湾关系法，包括支持对台湾智慧的承诺，以及将继续推广这种有益的伙伴关系。来自新泽西州的梅暖德斯参议员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他在会上演说时亦呼应了李斯议员有关中国打压台湾的担忧。他说，台湾关系法是一项明显而清楚的声明，表明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未来。据美国国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削弱台湾防御优势的能力日益复杂，这个意味着需要高度重视美国与台湾合作制定不对称和创新的新方法以及防御战略，以获取可生存和成本效益高的武器装备来对抗北京的军事力量。他们可以向台湾保证，国会将持续支持美国向台湾转让武器，并根据台湾关系法所做出的承诺，为台湾提供所需要武器及安全。继2018年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和萨尔瓦多先后与台湾断交转移承认北京后，目前台湾邦交国是17个。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的梅暖德斯议员称，他们已经向萨尔瓦多新当选总统提出要求，呼吁他在上任后重新恢复与台湾的邦交关系。梅暖德斯议员说，外委会主席和他较早前与萨尔瓦多新当选总统进行会面，作为台湾连线主席，他敦促他在上台后恢复与台湾外交关系，希望在未来能够听到好消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众议员恩格尔，以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来自德克萨斯州众议员麦考尔等多位议员在酒会致辞时，都对北京阻挠台湾参与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表达强烈不满，并重申卫生议题是普世价值，美国国会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协助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默考尔议员说，过去两年来台湾一直被禁止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他认为这个不单止不公平，亦很危险。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互相影响，流行病以喷射机的速度不断增加，对我们构成跨国界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主席习近平以边缘化台湾的行动中危及全球健康。他和约霍众议员推出了一项立法，指示国务卿制定一项策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恩格尔议员说，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他曾经多次到访台湾，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亦是全球公民的典范，为全球健康、航空安全和其他很多有益于世界的领域做出非凡贡献。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第一步，亦是最重要的一步支持台湾的法案，它亦是双边关系的基石。40年后，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中，两党将继续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引领美军聚焦中国，沙勒汉被提名出任国防部长。一家美国公司指控华为招募中国大学教授窃取该公司的技术。中石化和中石油暂停从伊朗入口石油。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勒汉被提名正式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接任国防部长将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白宫星期四晚间宣布了这项提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几个月中，沙勒汉在担任代理防长期间证明自己领导国防部资格足足有余，他会继续做得很好。56岁的沙勒汉曾经在国防承包商波音公司主管供应链的运作，在2017年7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国防部长马蒂斯去年底辞职之后，今年1月出任代理部长。持有工程硕士和工商硕士文凭的沙勒汉被认为是美军近年来大力推进军事技术的主要推手，并且在制定美国新的国防战略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项国防战略以美国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为基础，注重提升美军军事优势，并强调美国同盟友同伙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美国一间初创公司上个拜提交的法庭档案显示，该公司指控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聘用一名从事研究专案的中国大学教授，以不当的方式获取该初创公司的技术。总部位于加州的CNX 正在开发提高资料中心固态硬碟性能的技术。该公司自2017年以来一直与华为存在着专利和商业机密纠纷。该公司上个礼拜向德州联邦法院提出一系列的新的反诉，指控厦门大学教授毛波在一项研究项目中索取了该公司的一块电路板。指控称，他要求毛波签署关于电路板的严格保密协议，但并未获知厦门大学正在同华为合作，而在将电路板发给这位教授之后，有关产品的技术细节最终落入了华为手中。根据路透社报道，中石化和中石油将会在5月暂停购买伊朗石油。较早前华盛顿取消对伊朗进口石油的豁免，增加对伊朗政府的压力。在八个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5月豁免期满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会对伊朗政府施加最大压力。美国国务院称，此举是要落实特朗普政府的承诺，使到伊朗的石油出口归零，剥夺伊朗政权所需资助恐怖主义和海外暴力战争的收入。中国是伊朗的最大石油买家。根据中国海关资料，今年第一季平均每日入口石油475,000桶。路透社援引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石化和中石油担心从伊朗入口石油可能会招致美国制裁，从而将它们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中国一间法院星期五以间谍罪名判处一名日本人有期徒刑5年多。日本共同社和 NHK 日本放送协会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这名60多岁的男人是日本一间公司的代表，2017年5月份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辽宁省内被中国拘留，去年3月被起诉。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星期五的审理中认定他从事了间谍活动，判处5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罚款20万元人民币。 目前仲唔清楚呢名六十多岁嘅男人具体被控咗从事乜嘢嘅间谍活动。自从中国嘅反间谍法喺2015年开始实施以嚟，已经有几名嘅日本人因间谍罪名被捕，其中九个人遭到起诉，五个人被判刑，刑期最长12年。在最新的克洛普民意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升高到去46%，这个是自他上任以来的最高数字。一些共和党人说现在是让穆勒的涉俄调查结束的时候了。然而特朗普和他的民主党对手批评者似乎都不急于停止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竞选时提醒支持者穆勒报告的结论，他说你们看到报告结果是什么呢？并冇勾结，并冇妨碍司法，乜都冇。佢哋想咁样做，结果系显得好愚蠢。或许我解读有误，但我谂咁样会推动我哋一路猛进，走向2020年嘅胜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纽约大型六四纪念会继承发扬天安门自由民主遗产。一项以六四30周年为主题的纪念会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举行。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和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同台表演，以诗和歌纪念30年前那场民主运动和遭中共屠杀的受害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这个星期二的傍晚，美国笔会人道中国亦是圣约翰大教堂联合举办了纪念六四30周年音乐诗歌朗诵会。纪念会的主题是继承发扬天安门自由民主遗产。主办者说，虽然中共不遗余力地抹杀这一段的历史，天安门遗产通过活跃人士以及艺术家发出了回响，歌颂了当年敢于挑战中共专制的中国人民的无畏精神。三十年前因为制作大屠杀朗诵磁带入狱4年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和当年的拍档后来被以间谍驱逐出境的戴曼河，再度进行了他们称之为是二次共同犯罪的合作。
这次有特别的意义，30年后我还是和我的同案犯。
廖亦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是有特别的意义，30年后他仍然是和他们的同案犯，他当时就在场，戴曼河合作当年制作的磁带流传了20多个城市。名列21人的通缉令逃离中国之后，成为了基督教牧师的张伯粒将历史的伤口以及奇异恩典结合起来自弹自唱。张伯粒表示，六四三十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不理局势是怎样变，他们当年的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亦都是没有改变。而另外他亦都觉得，在今日的纪念在纽约一个大的聚会是有特别的感觉。
我们在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大教堂里边，我说有双重意义，一个是悼念那些死难的人。
张伯粒表示，他们在一个这么大的教堂里边有双重意义，一个是悼念死难的人，一个就是表达他们不遗忘这一段的历史。而另外他亦都觉得他们的出路在于上帝。从英国前来与会的作家马健朗中了他的作品《北京植物人》的片段。该个小说讲述了一名北京大学生在屠杀当中中弹成为了植物人的故事。他表示，30周年大家是以为这次是悼念或者是一次的怀念，但是更多的他相信强调这个是一次对这个遗产的重新认识。因为无论是30年还是以后几多个年，天安门事件亦是布拉格或者是布达佩斯的是一样，他激励了大家能够知道民主是要争取，民主可能会被挫败，亦都可能会成功，但是这个是大家得到的一次唯一的机会。只要你看一看那个坦克人，你都会想到天安门事件它已经是一种遗产。他读的小说里面强调的就是，当白灵被坦克压过去的时候，过了一阵他的肉是变得厚了，这种对肉体以及精神的伤害，他总是会有一天他会复活，他会有一种抗争的精神，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这种被压扁的心灵都是复活。 私人王唱，是朗诵了显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精神不死的诗歌。
在这个美国的空间里边，人们对那个自由精神的，
王唱表示，他是觉得在美国的空间里面的人的自由精神是很饱满的，不像他们在自己的角度，那个是避而远之，而且他们自己的六四事件，但是他们自己还没有美国人这么关心。这一道里面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智慧是很重要，一扭曲了，脑里面就是变形，应该关心的首先就是中国人自己。纪念会的组织者之一的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这次活动的举办令到他梦想成真，因为教堂是一个可以倾诉、可以怀念以及是可以仰望的地方，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最佳选择。他对美国之音说，八九年以后他们最大的压抑就是他们的声音是完全被抹杀，外界根本听不到。
今天能在这里，我就觉得是我们的声音已经被听到，但是这个声音呢，不是
说
我们自己讲
得
有多好或者表演，
他觉得他们的声音已经是被听到了，但是这个声音不是他们自己是讲得多好，因为他们是在那里为那些死去的人，为那些中国遭受苦难不能够发出声音的人，在这里他们是为他们而发声。民运学生领袖王丹朗诵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短诗，放下哀伤以及沉默，令到他相信一切，在黄昏以及破晓的时间，令到他们体味时间的报酬，体味住期待的欢乐。
纪念三十周年，我们都已经人过半百，甚至年纪更大了，已经不是年轻小孩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未来的一个民主中国的建设的问题。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纪念三十周年，他们都是年过半百，甚至是年纪更大，所以他们现时更加关心的是一个未来的民主中国的建设的问题。他们都相信未来中国转型，这个是他们一定会看到的一个结果，虽然他们不知道是在哪一日发生，但是他们现时就是要为那一日发生做好准备。从大教堂的牧师到为气候变化而战的音乐家，登台表演或者是发表演讲的有人权组织的活跃人士，自由西藏学生代表，反人口走私的斗士，以及是美国笔会的诗人、作家、音乐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柯立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社会的风俗习惯和数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很多变化，很多年轻人开始向他们父辈和祖辈的传统生活方式提出挑战，尝试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各种人都对新的流行文化感兴趣，广播和电影将法庭审判、体育英雄和疯狂派对等激动人心的新闻带给每一个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严肃艺术而言亦是非常活跃和重要的时期，作家、画家和其他艺术家创作出美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艺术作品。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艺术成就。大多数美国人热情肯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他们支持共和党总统柯立兹所采取的保守政策，并且对企业界领导人和美国经济体制充满信任。但是美国很多严肃的艺术家对社会有着不同的悲观的看法，他们对所看到的变化深感担忧，他们认为美国人变得过于追求金钱和财富。这些艺术家的反感正在兴起的商业社会还对一些政治价值观提出质疑，他们之中很多人认为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艺术家不信任一战后掌权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觉得有必要对周遭事物变化的方式表示抗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这种反对精神在美国严肃文学界尤为强烈，这个时期的很多著名作家痛恨新兴的商业文化，其中就包括辛克莱、刘易斯。 刘易斯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反映的是美国中部乡村人的生活，很多人物都是毫无思想的愚蠢男女，就知道追逐金钱和名誉。在他著名的小说《大街》之中，他嘲笑和批判小镇上的那些企业主。另外一位以社会批判为主要写作内容的作家是东部巴尔的摩市的记者作家门肯。门肯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愚蠢和暴力的傻瓜，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们的价值观。不难想象，这样的批判在很多传统的美国人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有些宗教人士和企业界领导人攻击门肯，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文字是对美国的背叛。但是很多年轻人认为门肯是英雄，如果要说他有罪，那唯一的罪过就是他讲出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已经渐渐的淡忘刘易斯、门肯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但是这个时期的确产生了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是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的作品反映的是爱情、战争、运动等内容。他用简短的句子和简朴的词汇，风格更加犀利，与传统美国作家的风格不同，而且他对生活有自己鲜明的看法，这个都和大多数美国人不同。另外一位伟大的作家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他着重描写的是美国有钱人追求幸福和新价值观的故事。他的书中充满了抛弃传统信仰的人，他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至今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那个时期的第三个伟大作家是威廉·福克纳，他的作品反映的是美国南方所特有的社会问题和生活方式。他的作品反映了美国南方在六十年前的内战中失败后依然未愈的伤痛，并挖掘这种伤痛造成的紧张的社会情绪。他的作品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压沙龙压沙龙》。和海明威一样，他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上，还产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他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对人性有着黑暗和激进的看法。他的戏剧利用新的舞台手法和表现方式，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悲悼》、《送兵的人来了》和《长日入夜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除了经历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种种社会变革之外，严肃艺术亦石果累累。不过艺术家对社会的看法是批判、悲观的。很多美国作家还写出了优秀的诗歌，其中最著名或者是由埃略特创作的悲怆诗《荒原》。绘画领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亦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很多美国人第一次有钱购买艺术品来装饰自己的屋企。那阵时有六十家新的博物馆对外开放，慢慢的美国人开始了解严肃艺术。实际上，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美国艺术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08年，一些纽约艺术家举办了一场历史性的展览。他们试图在自己的绘画中展示真实的生活， 于是他们画了很多新出的东西，例如乔治·贝洛斯画了很多反映拳击运动的充满激情和写实的作品。他的作品和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被人称为垃圾商画派。另外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家团体由著名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领导。这个艺术团体在1913年在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举办了大型艺术展，向美国人展示欧洲的现代艺术。美国人第一次有机会欣赏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等画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展在美国公众之中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争论。传统的艺术批评家指责展览的组织者试图推翻基督教精神和美国的价值观。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其他一些人公开指责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但是很多年轻的美国画家和艺术爱好者不是这样认为，他们对这些来自欧洲的新艺术风格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并且认真地研究起来。很快，查尔斯、德缪斯、约瑟夫、斯特拉和其他一些美国画家开始在新立体派风格的影响下创作出精美的作品。约翰·马林创作了纽约和缅因州海滨的美丽风景画，马克思·韦伯和乔治·奥基夫等艺术家以想象超现实的手法进行绘画。和文学作品一样，这个时期很多这种严肃现代派画家的作品直到很多年之后才受到人的追捧。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他认为建筑的设计应该与建筑所在地的环境相适应，而不能够简单地复制古代的建筑风格。他发明了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利用当地的材料将建筑物的实用性和周围的自然美景融合起来。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听过赖特的作品，他们还是用那些有着传统观念的当地建筑设计师。这些设计师通常将建筑物例如房屋、办公室大楼、大学校园和其他建筑设计得中规中矩。作家和艺术家现在将20世纪20年代这个狂飙时期视为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他孕育出很多新的风格和想法。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一直影响着美国作家，很多画家说那个时期标志着美国现代绘画艺术的诞生，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筑设计系的学生到今日还在研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作品。美国社会的变化被这些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很多痛苦和悲伤，但是他们凭反抗精神和丰富想象力创造出一系列的作品。随着时光流逝，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racket 以及 that does it。
Hey Larry， 你不是想买下学期的书吗？诶，那还不趁我们现在在书店顺便买它。
I want to buy them, but these prices are ridiculous.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such a racket.
你想买书，但是又嫌这些书太贵啊。你还说出版课本的行业怎么说？什么是 a racket?
That's right. I am complaining again. I said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a racket. R-A-C-K-E-T. A racket is an unfair criminal business that makes lots of money, like gambling or extortion.
Oh, racket. 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谋取暴利，就好比赌博和诈骗一样的非法行为。Larry, 你意思是这些书定价过高，就好像在这里敲诈勒索，有这么严重吗？
Absolutely. Look at this. The history book costs $90. The publishers k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uy the book. So prices are really high. What a racket!
哎呀，真的，这本历史书要卖$90啊，太贵了。那些出版商明知道我们没办法，实要帮他们买，所以将价钱定得这么高，真是敲诈勒索啊。那 Larry,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 racket 啊？
I think that cable TV is a racket. There's only one company in town, they're always raising prices, and all the channels worth watching cost extra. It's a racket.
是啊，我们这里只有一家提供有线电视的公司，他们成日加价，但是 Larry, 看不看电视问题不太大。你知不知道，有些医院还乘人之危敲诈勒索孕妇。
Really?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比如说，我听说有些医院叫孕妇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还收得很贵，他们不懂，只好听医生说，这个真的跟诈骗一样。
Wow, now that's a real racket. Oh man, look at this. $85 for a book of old essays on US politics. That does it. I'm buying my textbooks online.
这本美国政治论文集要卖$85啊。你说 that does it, 那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someone says that does it, he means that he's so upset that he's no longer willing to accept something.
Oh, that does it, 就是一个人对某件事很生气，宁愿放弃的地步。诶，那不就是相当于中文所说的，哎呀，是了，算了。诶， Larry, 你是说这些书太贵，所以你索性就不在这里买，要上网买？
That's right. If a situation gets so bad that you cannot stand it, you can yell, that does it, and then do something about the problem.
如果你实在忍无可忍，你就可以大声说 that does it. 诶， Larry, 我好像明白这个用法，但是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举个例啊？
Well, for example, if an employee always comes to work late, one day the boss might say, you're late again,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啊，就好像我对我表妹讲的话，她每日上班都迟到，我跟她说，总有一日她老板会觉得忍无可忍，她就会说，得了，你以后不要来上班了。在英文里面就可以说，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Now, you know how to use that does it.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哎，有了。Larry, 有一天你会在照镜的时候对自己说 That does it, 我一定要减肥。
That does it, Li Hua. I told you to stop making fun of my weight.
Hey, 不要生气, Larry, 我跟你讲笑而已。而且我发现你最近好像瘦了，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减肥餐啊？
A special diet? No way! All those diet books and special foods are a racket. I just decided to exercise regularly and eat less junk food.
这句话我同意，那些减肥书和减肥食品都很贵的，主要是为了骗钱。其实最重要的是坚持做运动，少吃零食。Good for you,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racket， 意思就是指价格太高，就好像敲诈一样。而李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美国英语就是 that does it。中文里面可以说是得了，不用做了，这个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mobi.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